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啊，愿神祝福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
下午跟大家谈分享的。
下午要同大家分享嘅。
是来讲家庭宗教信仰的生活。
就是嚟讲家庭宗教信仰嘅生活。
啊，既然成为一位基督徒。
既然成为一位基督徒。
啊，他的各方面的表现。
他各方面的表现、
啊、跟他最有关系的就是家庭，
跟他最有关系的就是家庭。
我们社会的最小的单位也是家庭，
我们社会上最小的单位也都是家庭。
所以不论是社会教育也好，
所以无论是社会教育也好，
或者学校教育，
或者是学校的教育，
或者宗教的教育，
或者是宗教教育，
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家庭。
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家庭，
因为吃住都在这个家里面，
因为食和住都在这个家庭里面，
各方面的表现也是在这家里面，是一个影响、特别深远的。
而各方面在这个家庭里面也都是影响特别深远的。
这个以色列百姓，
这个以色列百姓
是从圣殿被毁以后，
是从圣殿被毁之后，
那因为在 政治和宗教的这个压力之下，
是因为在政治和宗教的压力之下、
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
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百姓、
成为散居的居民，
成为散居的居民，
所以没有一个国家，
所以没有一个国家。
以色列这个国家一直到主后1948年，
以色列这个国家一直到主后1948年，
他们这些以色列人才从各国各地方里面回到以色列，成立了现在这个国家。
他们从各个地方的以色列民先回到来，成为现在的以色列国家。
所以当您如果在研究基督教历史的时候，
所以当你研究基督教历史的时候、
有一个字眼、就称呼这些以色列人、
有一个字眼就用来称呼这些以色列人，
叫做 Tiapola，
叫做 Tiapola。
啊，这个意思就是散居之民呢，
就是散居之民，
也就是用在这些以色列百姓亡国之后成为散居在各国家的人呢，
就是形容这些亡国之后散居在各个国家的人。
但是很少有这样的国家被灭亡，经过了一两千年一千多年才又成立一个国家的。
但好少国家好像他们这样被灭亡之后一千几年又成为一个国家。
只有这个犹太人以色列国。
只有这个犹太人以色列国。
通常在去进一步了解的时候。
通常再进一步了解的时候。
这种情形能够发生。
这种情况能够发生。
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就是他们的宗教教育的信仰很重要，
就是他们宗教教育的信仰很重要。
他们虽然被散居到各个国家，
他们虽然是被散居于各个国家，
但是担负起家庭宗教教育的教导就是父母亲，
但是担负起家庭教育的教导者就是父母。
因为亡国一千多年呢，
因为亡国一千几年，
还能够最后在1948年成立国家，
还能够在最后1948年成立国家。
所以这个国家的宗教信仰非常强烈、
所以这个国家的宗教信仰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本身自己的一个民主宗教信仰的传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本身的民族宗教信仰的传承。
那今天在我们的宗教信仰里面，
咁今日喺我哋嘅宗教信仰里面，
在教会的宗教教育的这种教导，只不过一个礼拜一次。
喺教会嘅宗教教育只系一个礼拜一次。
那其他时间都在忙着学校教育。
其他时间就系忙于学校嘅教育。
那出社会上班的人呢？
咁出到去社会翻工嘅人，
所接触的就是社会现象和教育。
所接触嘅就系社会现象同埋教育、
那到这个时代的一种社会教育，有好也有不好。
咁而家呢个时代嘅社会教育有好亦都有唔好。
记得在学校老师会教要有公民道德心，
记得在学校老师教会要有公民道德。
但是毕业了以后我们自己问自己看看，
但是毕业之后我们问下自己，
有时候为了工作为了赚钱，
有时候为了工作为了赚钱，
哪里还有管在学校的公民道德心，
怎么还管在学校的公民教导呢？
这个会发现那个学校里的书的教育啊，跟现实的人生啊又有一段距离啊，
会觉得学校所学的书本内容和现实有一些距离。
但是我们中 教的信仰生活，
但我哋宗教嘅信仰生活
是不可缺少的，
系唔可以缺少嘅。
因为那个会关系着我们将来得救的问题，
因为会关系住我哋将来得救嘅问题。
但是扮演角色最厉害的，
但扮演角色最厉害嘅，
就是在家庭里面，
就喺家庭里面。
因为家庭几乎都是天天在一起生活，
因为家庭几乎系日日都一齐嘅生活，
所以家庭宗教信仰的生活，
所以家庭宗教信仰嘅生活，
维系着一个家庭的发展，
就系、是。维系住一个家庭嘅发展，
联络着家庭的感情，
系联络住家庭嘅感情，
支撑住家庭里面的爱，
亦都系支撑住家庭里面嘅爱。
所以这个不能少咧，
所以呢个系唔可以少嘅。
说起来，教会啊，是用主的宝血来救赎的。
讲起嚟，教会就系用主嘅宝血去救赎嘅。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十章。
去睇《使徒行传》二十章，
《使徒行传》的二十章，
《使徒行传》二十章，
二十章的二十八节，
二十章二十八节，二十章二十八节，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在这里，保罗要坚定。这个他所立的教会的领导者，
这里保罗要坚定他所立教会的领导者，
就是以弗所教会这里的长老，
就是以弗所教会这里的长老，
他说要自己谨慎哦，
他说要自己谨慎，
牧养神的教会要更要谨慎哦，
牧养神的教会更加的谨慎，
因为这个教会是主耶稣基督用保自己的宝血救赎来的哦，
因为这个教会是主耶稣用他的宝血救赎回来的。
再来看三十二节，
再来看三十二节，
如今我把神的教会交托给你们咯，
如今我将神的教会交托给你们，
神和神恩惠的道都交给你们，要来牧养教会哦。
神同神恩惠的道都交给你们，要来牧养教会。
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
这个道能够建立你们，
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叫你们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所以从这里我们很清楚的可以了解，
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
神的教会是用圣灵和真理来建立的，
神的教会是用圣灵和真理来建立
的，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用他的宝血拯救这一批人进来的，
是主耶稣亲自用他的宝血去拯救这批人入来的，
所以一定要谨慎牧养，
所以一定要谨慎的去牧养。
但这个教会的组成，
但这个教会的组成，
其实在灵里面的意思，
其实在灵里面的意思
是指着用主耶稣宝血拯救罪得赦免的这一些人，就是属灵的教会，
就是指住用神的宝血拯救的这班教会里面，
不是只有停留在我们硬体的这个教会、
而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硬体的教会
里面，那个灵里面的这种教会的意义，这个更加深远了，
在灵里面教会的这个意义更加深远。
那教会是有许多家庭来组成，
教会其实有很多的家庭来组成，
那家庭本身又有自己的成员组成，
家庭佢本身亦都有自己嘅
成员。既然信主耶稣了，
既然信主耶稣
领受主的救恩了，
领受主嘅救恩，
家庭中就要有宗教信仰的生活，
家庭里面就要有宗教嘅信仰生活。
因为最终的目的，
因为最终嘅目的
是要让您的家庭能够同得神国的基业，
系要让你嘅家庭同得神国嘅基业。
三十二节最后一句话这样讲哦，
三十二节最后一句话咁样
讲，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哦，
叫你哋同一切成圣嘅人同得基业。
这个就包括了多少家庭啊？
这个就包括了几多家庭呢？
所以可见家庭的宗教信仰生活很重要，
所以可见家庭的宗教信仰生活很重要，
是维系着家庭一种力量，
是维系着家庭的一种力量，
更是传承着生命的一种见证，
更加是传承着一种生命的见证，
而这个生命是指着主的见证，
而这个生命就是指着主的见证，
包括我们生命灵魂的得救，
也都包括我们灵魂的得救，
所以是令人温馨美满和神同在的一种家庭生活，
所以令人温馨美满有神同在的家庭生活，
也是因为有宗教信仰的生活，
也都是有宗教信仰的生活，
才能够让我们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才可以让我们建立基督化的家庭。
所以你想想看，
所以你想想
重要不重要，
重不重要呢？
所以如果我们的家，
如果我们的家
尽量避免一些不合圣经或不好的事存在，
尽量避免一些不合圣经或者不好的事情存在，
食衣住行娱乐，
衣食住行娱乐，
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一定要以宗教信仰的生活为主、
在我们家庭里面一定要有宗教信仰为主，
所以我们特别就对这个目标来做一个探讨，
所以我们特别对这个目标做一个探讨，
如何建立一个 健全的家庭宗教信仰生活，
怎样去建立一个健全的家庭信仰宗教生活，
这个对你我都在神面前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
这个在你我神的面前都是一个很重要的生活。
首先我们要来谈谈的，
首先我们要来讲的，
家庭要有追求和睦的生活，
家庭要有追求和睦的生活。
既然谈宗教信仰，
既然讲宗教信仰，
你遵照神的话到后来是和睦生活，
你遵照神的话到后来就是和睦的生活，
你不遵照神的话，
但你不遵照神的话，
到后来都是支离破碎，
到后来都会是支离破碎。
尤其还小的时候觉得家庭很温暖，
尤其是小的时候觉得家庭很温暖，
慢慢长大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做了，
但是慢慢长大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
就开始好像很难沟通啊，
就开始好像很难沟通，
很难在一起吃饭，
很难再在一起吃饭，
很难一起祷告，
很难一起去祷告，
很难建立共同的想法，
很难去建立一个共同的看法。
后来又个别结婚了，
然后后来又个别的结婚，
有一些就很难相处了，
有一些就很难相处，
就可以慢慢想那个原因在哪里，
就可以慢慢想想原因在哪
里。应该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不是这样啊，
应该要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不是这样的，
所以有一个家庭要有宗教信仰的生活，
所以一个家庭要有宗教信仰的生活，
必须家庭的成员要追求一个和睦的生活，
必须家庭的成员要追求和睦的生活。
我们来看这个诗篇一百二十篇，
我们看诗篇一百二十篇，
诗篇的我们请看诗篇120篇以下，
我们看诗篇120篇以下，
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
我们诗篇120篇一直到134篇，
这个是讲着诗篇里面的上行之诗，
这个是讲诗篇里面的上行之诗，
我们不要只看了小字写上行之诗好像要爬山一样，不是啊，
我们没想着上行之诗就好像爬上去一样，
那个是指着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
那个在犹太人的社会里面，
神有规定在一年三大节期啊，你们都要往耶路撒冷守节，
神有规定一年三大节期你们去耶路撒冷那里守节，
比如说逾越节咯，
比如说逾越节
咯，
住棚节，
这样的重大的节期啊，
这些这么重大的节期，
以色列人他们要从各地在这样的节期之前就要往耶路撒冷去，
以色列各地的人要在这个节日之前就要去到耶路撒冷。
耶稣基督还小的时候，
在耶稣基督还小的时候，
他也按照节期的规矩同父母亲上耶路撒冷去，
他都要按照节期的规矩同父母
去
耶路撒冷，要守那个节期，
这个在福音书里面看得到，
这个在福音书里面可以看到，
那他们要往耶路撒冷的路途啊，
他们要往耶路撒冷的路途，
就会唱诗赞美神，
就会唱诗赞美神，
然后一步一步的往耶路撒冷城进去，
然后就一步一步去到耶路撒冷城，
那在唱的诗歌，
在唱
就是我们这里讲的120篇到134篇，
就是我
这
里所讲的120篇到134篇，
所以叫做上行之诗，
所以都叫做上行之诗。
曾经有一个青年弟兄就问传道，
曾经有一个青年弟兄就问传道，
有上行啊，有没有下行之诗啊，
那有上行会不会有下行之诗，
后来跟他说没有啊，
后来就跟他讲
后来解释上行之诗就是要唱这些诗往耶路撒冷城走动进到里面，
后来就跟他讲话上行之诗就是要去耶路撒冷城，
他才说哦，那我知道了，
所以他就说啊，我知道了，
因为他心里想啊，
因为心里
有上行之诗，那有下行之诗，
有上行之诗那就会有下行之诗，
这样讲是不对的，
这样讲是不对的，
上行之诗是要朝在所节期进入耶路撒冷城朝见神路途上用的诗歌，
上行之诗就是要去耶路撒冷朝见神路途上面所唱的诗，
一面唱一面灵修自己，
那一路唱一路灵修自己，
然后要进到神的圣城，
然后进入神的圣城，
然后要守那个节期，
就去守那个
节期，所以要将近圣城的时候，
所以将要进入圣城的时候，
进入的时候，
或者进入去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信仰朝见神的最高峰，
那个是信仰朝见神的最高峰。
那我们看到上行之诗啊，
那我们见到上行之诗，
从120篇到134篇，
从120篇到134篇，
强调一个跟神能够有合一的这种灵修生活，
最后就是强调同神有一个合一的灵修生活，
他强调的是什么生活，
他强调的是什么生活，
我们来看那个133篇，
我们来看133篇，
133篇的第一节，
133篇的第一节，
这里说看啊，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哦！
呢度话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
等的美。所以一个仰望神的人呢、啊，
所以一个仰望神
在他的人生路途里面走啊，
喺佢人生路途里面行。
当他越来越接近这个神的时候，
当佢越来越接近神嘅时候，
甚至他的整个人生要到达有神同在的生活的时候，
甚至佢人生到达有神同在嘅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见证，
一个好重要嘅见证，
就是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一个最好的见证，
就是弟兄姊妹和睦同居就是一个最好的见
证。这个从家里做起，
这个就是从家里面
做起，然后一直到教会里面的生活，
然后一直到教会里面的
生活，不和睦同居啊，
不和睦同居，
那你要接近神的圣城，要接近神这条路有问题啊。
那你要接近神的圣城，接近神的这条路就有问题了。为什么呢？
我们看第二节，
我们看第二节，
这里说当能够和睦同居啊，
当能够和睦同居，
如同贵重的油浇在大祭司亚伦的头上，
就如同贵重的油浇在亚
伦的头上，然后流到他的胡须，
然后流到他，
又流到他穿的以弗得大祭司的衣服的衣襟呢、啊，
又流到他所穿的大祭司的衣襟。
哇，所以你能够有一个和睦同居的生活，
他心里面有一个和睦同居的生活，
那你在家庭里面的那个服侍啊，就是一种祭司的工作。
咁你家庭里面嘅服侍就系一个祭司嘅工作。
在教会里面的服侍也是一种祭司的工作。
喺教会里面嘅服侍都系一个祭司嘅工作。
神就将那个世上无比的香油啊，就浇在你的身上、啊。
神就会将个世上无比嘅香油浇喺你嘅身上、
嗯。那可以指一种圣灵的充满见证。
嗰、那个可以指住一个圣灵嘅充满见
证。也可以指着你属灵好行为的表现。
你都可以指住你属灵好行为嘅表现。我哋再嚟
又好比黑门山的甘露，
又好比黑门嘅甘露
降临在锡安山，
降落喺锡安山。
如果你看那个迦南地的地图，
如果你睇迦南地嘅地图，
有一座黑门山，
有一座黑门山，
在叙利亚的北部。
在叙利亚的北部，
他从那边流下来的溪啊，
他那里所流下来的水
啊，整年长流不会断，
全年的长流都不会
断，他会滋润他两旁的许多地方，
他会去滋润他两旁很多的地方。
那相对的在耶路撒冷城，
那相对的在耶路撒冷城，
这个地方比较干旱，
这个地方比较干旱，
所以这样来比起来，
所以这样比较起来，
在地形上来看，
在地形上来看，
因为黑门山流下来的就成为约旦河的一个重要的源头啊，
黑门山所流落嚟嘅就成为约旦河一个重要嘅源
头。约旦河就滋润了很多以色列人的地方。
然后约旦河就滋润咗好多。
那在属灵信仰来看，
咁喺属灵嘅信仰嚟睇，
黑门山的露水，
黑门山嘅露水，
比喻着从神的山这里流下来的，
就比喻从神嘅山所流落嚟。
然后滋润我们在神的殿中的所有信徒。
然后滋润我哋喺神殿中里边所有
嘅信徒。锡安山常常预表着神的殿。
锡安山成日都预表神嘅
殿。在那里有神命地的福气。
喺嗰度有神命地的福气。
的生命，
有永远的生命。
之后三十四篇就讲赞美神嘛，
然后134篇就讲赞美神。所以你看看
上行之诗，
上行之诗，
你一首一首的在看的时候，
你一首一首在看的时候，
它好像有一个阶梯，
它好像一个阶梯，
它每一句经文都有一个排列，
它每一段经文都有一个排列，
甚至它的每一个篇的开始的那个希腊文字母也不同样的在排列，这样一步一步的往耶路撒冷去。
而且佢嘅每一句每一篇嘅开头就好似一啲嘅字语，一步一步嘅向耶路撒冷
的字母啊，
好似希腊文嘅字母，用嘅都唔一样。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探讨的一个神学的著作。
所以呢个都系好值得探讨嘅神学著作。
到后来，
到后嚟，
神只高举弟兄和睦同居。同居是何等的善美、啊、
神高举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美。
这整个十五首上行之诗、啊、
这个十五首的上行之诗
都在指着要行进到耶路撒冷城的路途上的一种诗歌颂词，
都讲到前进去耶路撒冷城途中的诗歌颂词、
啊、每一个词几乎都是为百姓为圣城来求福气，
每一个字都几乎是为百姓为圣城去求福气。
到了最末端的颂词的里面，
去到最末端颂词的里面，
强调弟兄和睦同居的一种美善见证，
就去强调弟兄和睦同居美善的见证、
所感受到的那个油啊，浇在祭司身上，
所感受到就好像油浇在祭司的身上，
甚至在生活环境里面，黑门山甘露的水降在锡安山，
甚至在生活里面，黑门山的甘露降
当做到这样的见证的时候，
当做到这样的见证的时
候，神所有在圣经应许的福气就临到这样的人，
神在圣经上所有应许的福气就会临到这个人，
而且可以表明是一种 神给予的永远的生命，
而且可以表明就是神给你永远的生命。
所以上行之师到后来就有这样的一个目标达成呢，
所以上行之师到后来就会达成这样的目标。
所以今天我们的家庭啊，
所以今天我们的家庭
真的也需要这样的见证、啊、
真的需要有这样的见证。
对，从一对夫妻结婚开始，
从一对夫妻结婚开始，
然后生下小孩，
然后生下小孩，
本来还没有结婚是你个人的信仰、哦、
本来还没结婚是你个人的信仰，
结婚以后夫妻一体哦，
结婚之后夫妻一体，
不管你是两个人结婚还是你还是个人，你的那个信仰目标一直要走到得救的这个目的啊，是一直不断，是不减的。
无论是一个人或者两个人，你的目标都要去到。
一个人努力奔跑也是为了得救。
一个人努力奔跑都是为了
得救。那两个人结婚也是为了得救的问题，奔跑天国路啊。
两个人结婚都是为了得救的问题，奔跑天国
路。那你生了孩子，全家也是要一起奔跑天国路啊。
咁你生咗孩子，亦都系全家人一起去奔跑天国。
活着的时候在一起生活怎么办呢？
咁活着嘅时候一起生活点算？
要和睦同居啊。
就是、要和睦同居。
用神的话和睦同居啊。
用神嘅话和睦同居。
他每一天都在求家里人的福气耶。
每一篇都是讲屋企人的福气，
求圣城里面百姓的福气，
去求圣城里面百姓的福气，
最后就是和睦同居，
最后就是和睦同居，
神就显在中间，
神就显在当中，
一起奔跑天国路，
一起奔跑天国路。
那但是我们今天的家庭目标放在哪里？
那我们今天的家庭目标放在哪里呢？
有时候为了一个钱的吵得要死、啊、
有时候为了钱就在吵大架。
说起来每一个家庭的那个管理不太一样，
讲起来每一个家庭的管理都不一样。
我总是会问 啊孩子几个啊，
我总会问有多少个孩子、啊、
上班了吗？
上班，
孩子上班了吗？
孩子翻工没啊？
上班了，
翻工啦。
那你们怎么处理那个钱呢？
咁你点样处理嗰啲钱呢？
有的做父母亲啊，讲得很性格。
有啲父母亲就讲得，
不用了，我自己也赚钱。
啊，唔紧要，我自己都赚钱。
孩子赚的让他自己存，自己花。
孩子赚嘅等佢自己存，自己使。
诶，有的是这样讲哦。
有啲系咁样讲。
但是有的不是啊。
但有啲唔系啊。
只要孩子能够每个月他薪水三分之一给我们做父母就好，
只要他孩子薪水三分之一给父母就好了。
每个家庭的标准不同啊，
每一个家庭标准都不同、
哎、尤其有的夫妻也很好玩、啊、
有些夫妻也都很好玩。
那个夫妻结婚生子了，
那夫妻结婚生仔、
哎、从最英俊最漂亮的时候到了年老白头发了，
从最英俊最靓的时候到年老白头发，
问他你们的钱怎么管？
问他你的钱怎么管呢？
先生赚先生的钱，他管他的，我管我的。
先生赚他的钱，他管他的，我管我的。
那都没关系啊，
咁都唔紧
要。但是你会发现，
但你会发现，
夫妻共同成立家庭还是有不同的一个管理办法。
夫妻共同成立家庭都会有不同的管理办法。
但是我们站在宗教家庭宗教的信仰生活，
但我们站在家庭的宗教信仰生活，
你要经营信仰、啊、
你要经营信仰，
目标得救、啊、
目标就是得救，
所以要怎么样和睦同居、啊、
所以要怎样和睦同居，
这个是很重要的学习、啊、
这个很重要的学习。
家庭里面要尊重宗教伦理观念，
家庭里面要尊重伦理观念。
我真的发现有一些家庭真的不错，
我真的发现有些家庭不错。
爸爸妈妈老了，
爸爸妈妈老了，
那个孩子讲话很温柔，
然后孩子讲话很温柔，
也是做爸爸妈妈，
他自己都是做爸爸妈妈的，
所以他以身作则跟父母亲讲话很温柔，
所以他以身作则跟爸爸妈妈
讲
话很温柔，
所以他的孩子跟他讲话、哎、感受到那种气氛，
而他孩子也都感受到那个气氛。
所以这个家庭宗教伦理、啊、真的要培养、哦、
所以家庭的宗教伦理真的要培养。
那为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培养呢？
为什么有时候没办法去培养呢？
要检讨，
那就要去检讨、
哎、为什么孩子讲话很没有道理，
为什么孩子说话没道理、
啊、
那就要检讨。
他还小的时候你怎么带？
他小的时候你怎么教呢？
怎么去经营他？
你怎么去经营他？
到后来应该都明白道理，和睦同居啊，
到后来应该要明白道理。
那为什么没有呢？
为什么没有呢？
哎呀，人生已经过得差不多了，
人生已经过得差不多了，
已经要将近尾声了，
已经将近尾声了。
但是你的家庭的见证是怎么样呢？
但你家庭见证是怎样呢？
哎，那这个要检讨，
那这个就要去检讨了。
家庭的宗教信仰生活，
所以家庭的宗教信仰生活，
和睦同居是一个目标，
和睦同居就是一个目标、嗯，
第二个方向。
第二个方向，
我们要谈的家庭是培养灵修的生活。
我们讲的家庭就是培养灵修的生活。
家庭的生活有夫妻生活，
家庭的生活有夫妻生活，
有孝道的生活，
有孝道的生活，
也有 教导子女的生活，
亦都有教导子女嘅
每一种生活背景都要灵修哦。
每一种嘅生活背景都要灵修。
这个是讲家庭的成员要彼此灵修。
呢个指住家庭嘅成员要彼此嘅灵修。
没有说不灵修的。
冇话唔需要灵修嘅。
你做阿公阿妈也有你的灵修课程。
你做阿公阿妈嘅都有你嘅灵修课程。
你做爸爸妈妈也有你灵修的课程。
你做爸爸妈妈都有
你
灵修的课程。
你做儿女的也有你的灵修课程。
你做儿女嘅都有你灵修嘅课程。
你不能说你的儿女在管教孙子的时候。你做爸爸妈妈宁愿为了孙子跟这个爸你的儿子媳妇吵啊。
你不要因为啊你个仔要管教你的孙你为了个孙就同你的仔去吵。
哦你会宠坏那个孙子。
你就会宠坏个孙。
所以这个要灵修啊。
所以这个都要灵修。
很多时候很容易造成一些困扰。
很多时候都会造成一些问题。
组织一个健全的家庭生活，
组织一个健全的家庭生活，不简单。
每一个人家庭的成员，
每一个家庭的成员，
一定要尽你的本分。
你一定要尽你的本分。
每一个成员都是很重要，
每一个成员都很重要。
但是要各尽自己本分哦。
但要各尽自己的本分。
其中有一个不尽本分，
其中如果有一个不尽本分，
造成家庭的问题或困扰。
造成家庭的问题或者困扰，
那个人就影响了家庭的一个灵修生活。
那个人就会影响住家庭的灵修生活。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
加拉太书第五章。
加拉太书第五章。
第五章，我们看那个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第五章，我们看二十二到二十五节。
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
那这里告诉我们呢？
这个跟我们讲。
说圣灵结出的果子。
把圣灵结出的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仁爱、恩慈、良善，
忍耐、恩慈、良善，
信实、温柔、节制，
信实、温柔、节制。
这是圣灵结出的果子哦。
这个是圣灵所结出的果子。
既然家庭的成员，
既然是家庭的成员，
你在一起生活，
你在一起的生活，
你至少对圣灵的九种果子要做每一方面的一种学习。
你至少要对圣灵的九种果子做各方面的学习，
不然你不配合。
如果唔系你唔配合，
你灵修破坏，
你灵修就破坏，
你就是体贴自己的邪情私欲，
你就系体贴自己嘅邪情私欲，
就没有办法整个家庭靠圣灵来建设好的信仰，
就冇办法成个家庭靠圣灵建设
二十六节
一个好嘅生活。二十四节话，
贪图虚名彼此惹气。
贪图虚名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互相嫉妒。
如果不小心啊，
如果唔小心，
在家庭缺乏这种灵修生活，
喺家庭缺乏呢种灵修生活，
你就会过会陷入这样的现象，
你就会陷入咁样嘅现象。
你就喜欢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活，
你就中意按照你自己的生活
去活。但是家庭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但系当成家人一齐生活嘅时候，
你还要考虑到别人的权益，
你都要考虑人哋嘅权利，
别人的想法，
人哋嘅谂法，
别人的生活习惯，
人哋嘅生活习惯。
这个要灵修诶，
所以呢啲都要灵修，
不简单诶，
系唔简单嘅。
更何况是要培育一个基督徒的见证生活，
更何况是要培育一个基督徒的见证生活。
他超越的是一种个人想法，
他超越的就是一个个人的想法，
超越的是一种个人的生活习惯，
他超越了个人的生
活习惯，而是要共同用圣经真理来彼此相爱的生活，
是要共同按照圣经的真理过住彼此相爱的生活。
所以想到这里，
所以想到这里，
我们必须要积极的来建立这样好的家庭宗教信仰生活，
我们必须要去积极去建立好的家庭生活，
让这个家庭真的有主的形象，
让这个家庭真的有主的形象，
有主的见证，
有主的见证。
我们在访问的时候常常会访问家庭，
我们常常访问都会访问家庭。
在香港我还没遇到这样的事，
在香港我还没遇到这样的事，
我在台湾就常常遇到，
我在台湾就常常遇到。
大部分信徒的家庭不错，
大部分信徒的家庭都不错。
所以当我们要明明说好要访问的时候，到那边家里人不在，
所以我们明明说好话要去探访，但去到的时候
临时有事，
一些人不在，临时有事，
后来就问邻居啊，
后来就问邻居，
请问隔壁某某人他们去哪里了，
请问隔离某某人他们去了哪里，
那邻居就回答，哦，那个某某先生的家，
邻居就哦，讲某某先生嚟屋企，佢有交代。
本来你们要来，但是临时有事出门啦。
本来你哋要嚟，不过临时有事要出门。
哇，他说这一家庭很好
佢话呢个家庭好好
有爱心咧，
好有爱心。
哎呀，很会帮助人，
好识得去帮助人。
哎呀，怎么样怎么样？哦，我们听得很高兴。
我哋听到都好开心。
这个时候我们就回答，哎呀，我们是教会的人。
喺呢个时候我哋就回答话，
我
哋
系
教会人，佢亦都系我哋教会嘅人。
所以 就很自然的说邀请他能够跟他们一起来教会，他们说好好好好。
所以就好自然嘅邀请佢跟佢哋一齐嚟教会，佢哋都话好好好。
但是有一次记得，
但有一次记得，
有一个负责人跟我去访问，
有一个负责人同我一齐去访问。
有时候我们会到公司里面去访问，
有时候我哋会去到公司里边访问。
那这个负责人说："哎呀，我那个，大舅子啊，就是太太的。"弟弟啊，大弟弟
啊，我太太嘅大弟弟。
哇，在一个公司上班，我们来去看他。
喺一间公司翻工，我哋一齐去睇佢。我话好啊。
那我们开车去咯。
我哋就开车去。
本来准备要下车。
本来准备要落车。
因为他先下车，跑到那个警卫室啊，公司的警卫室啊。
因为佢先跑去公司嘅警卫室。
就说我要找某某人。
就话哦，要揾边个？
我打开门准备要下去的时候，
我打开门准备要落去的时候，
我听到那个警卫室声音很大，
我听到个警卫室有很大的声音。
啊，你找谁啊？
啊，你找边个啊？
我就讲名字了，
他就讲个名字。
那个是我的大舅子啊，这我们是教会的。
啊，那个是我大舅子，是在教会的。
啊，你是他什么人啊？
啊，你是边个呢？
哎，姐夫呢？
是他姐夫。
我跟你讲啊，
我跟你讲，
你这个大舅子啊，
你这个
带回去好好管教，
带回去好好管教下。
天底下世界最烂的人就是他，
天底下最不好的人就是他了，
简直跟垃圾一样烂，
简直跟垃圾一样。
就开始讲了他上班计较时间，
就开始讲话他上班计较
时间，上班又爱占便宜，
上班又喜欢占便宜，
哇，什么都来，
他什么都来。
哇，我看我不用下去，我把门嘣一关一下，我就在车子里面等。
所以我都不下车了，闩埋对门在车里等。
我都听到了，
因为我都听到了。
我看那个负责人了，
我看那个负责人，
他快60岁了，
他都就快60岁了，
从来没有被人骂得那么惨，
从来都没有被人闹得那么惨。
他就走到那个车子那边，
他就叫我去车那里。
早知道我不要说我是他姐夫，
早知道我就不讲话
我也不要说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人，
我都不要讲话我是真耶稣教会的人。
好丢脸的，
真的好丑怪了。
我不知道他在外面形象那么差，
我都不知道他在外面形象那么差。
我说我要谢谢你，因为你听他一直讲第四声的话，所以我不敢出去了，我躲在车上。
要多谢你，因为一路听他讲我就不够胆出去在车上面。
两种心情完全不同的，
这两种心情是完全不同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可见他的家庭生活一定很糟糕，
可见他的家庭生活一定很差的，
根本没有灵修生活，
根本就没有灵修的。
真的要灵修耶，
真的要去灵修。
有时候家里人意见不合，
有时候家人意见不合，怎么办？怎么办呢？
忍耐一下嘛，
忍耐一下，
祷告一下，
祷告一下，
等一下就会比较好一点了。
等一阵间就会好一点，
心情好再讲话，
心情好的时候
你不要在心情最坏的时候去谈事情。
你不要在心情最坏的时候去讲
那个话，如果你把它录音看看，
那句说话如果你录音看看，
等到你睡一晚明天再拿来听，你自己都吓一跳，你讲这种话，
等你睡了一晚第二天去听的时候，你自己都会吓亲。
那个脸也难看，
那个画面又难看，
内容也更难听，
说话的内容又难听，
因为你忽略了要灵修
因为你已经忽略了要灵
修。我们不是说我们人不好，
我们不是说人
不好，而是真的在那种情况下你会失控，
而是真的那种情况下你会失控，
所以要灵修呢，
所以就要灵修。
哇，不简单呢，
真的不简单。
有一次、我那个孩子几个还小，
我那几个孩子都小，
他们也是为了一个意见不合在那边讲话，
他们都为了意见不合在那里吵。
奇怪，我看我太太怎么都不处理
那我奇怪，为什么太太一直都不处理？
因为孩子有意见要处理嘛，
孩子有意见要去处理。
我心里想平常他在家里在顾，
那我想着他平时在家里打理，
我也是尊重他的做法，
所以我都尊重他的做法。
那我就到旁边问我太太，孩子意见不合你怎么不讲？
我就去旁边问下太太，孩子意见不合，点解你唔讲咧？
他怎么跟我说？
佢点同我讲？
你慢慢听嘛。
你慢慢听。
他们自己会慢慢讨论。
佢哋自己会慢慢讨论。
然后会慢慢找出一个方法。
然后慢慢揾出一个方法。
然后大家可以接受的那一种。
然后就系大家可以接受嗰一种。
我就心里想，那真的也不简单哦。
咁我心里谂都唔简单。
所以我就跟我太太故意帮他做事，在旁边听。
咁我同佢太太故意喺隔篱听。
我们没有看，他们三个很认真谈啦。
我哋都冇睇佢哋三个认真嚟讲。
到后来谈出一个方向来咧。
后来真系讲出一个方向。
然后就说，要这样做
然后就话要咁样做。
大的不能赖皮
大嗰个唔可以奸赖。
小的也不能撒娇。
细嗰个亦都冇撒娇。
自己就走出一个方向。
然后自己就揾出一个方向。
原来他们在讨论一些事啊。
原来你讨论一啲嘅事。
到后来可以接受。
到后来可以接受啦。
所以他们自己也会处理他们意见不合的这个情形，
所以他们自己都可以处理他们意见不合。
对我来讲有一个很大的影响，
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那我们在教会处理事情，
我在教会处理事情，
我们是怎么处理，
是怎么处理？
有时候不注意，
有时候不注意，
很容易就 变成经验式的处理，
有时候就变成经验式的处理。
过去是这样，那怎么现在这样？
啊，过去咁样，点解而家会咁样呢？
刚好生病，
或者啱啱好病咗，
或者累，
或者攰，
情绪不稳，
情绪不稳，
有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那种口气，
有时候就会影响住我哋嘅口气、
啊。这些都不太好的一种处理、啊，
呢啲都系唔系咁好嘅一种处理。
自己灵修不够，
啊，就发现啊，原来自己灵修唔够、
哎，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想法、个性、情绪摆一边，然后真的面对事情，好好的去思考。
冇办法将自己嘅个性、脾气摆一边，然后好好嘅去处理。
哎，所以先这样想一想啊。
所以咁样谂一谂，
这个灵修真的很重要。
呢、这个灵修真系好重要。
有时候我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
有时候我哋都系企喺自己立场，
然后没有去看那个对方的立场，
然后冇去睇人哋对方立场、事情嘅需要。
所以常常有时候判断错误，
所以有时候会判断错误，
误会别人的意思，
或者系误会人哋嘅意思。
有时候觉得自己蛮好，哎呀，怎么没有注意啊？
有时候觉得自己几好，但系点解都冇注意咧、
哎？不行不行，
啊唔得啦！
啊、要再一次注意，
要再一次嘅注意。
但是这个灵修的生活的历练，真的要去成长啊！
呢种灵修嘅生活真系要去成长。
哎，在家庭里面，
喺家庭里面，
我们最重要要彼此灵修。
我哋最重要嘅就系彼此灵修、
哎。有哪一些灵修生活呢？
有边啲灵修生活呢？
最基本要有的，
最基本要有嘅第一个，
有足坛献祭的生活，
有足坛献祭嘅生活，
就是有祷告。读经或唱诗的生活，
就是有祷告、读经、唱诗的生活。
这个足坛献祭的生活不能少。
这个足坛献祭的生活不可以少。
我们或许会有家庭一起吃饭的时间，
或者我们会有家人一起吃饭的时间，
或者谈很多社会上的事，
或者会讲社会上很多的事。
但是我们要看，
但我们要看
有没有足坛献祭的生活，
有没有足坛献祭的生活呢？
你有做、
啊、你有做，
很容易沟通的，
就很容易沟通。
什么事情先祷告，
什么事情都先祷告，然后再来讲。
真的有很多这种家庭的见证哦，
真的有很多这种家庭的见证，
才不会脸什么脸红脖子粗、
才不会说、面红条颈很粗，
才不会有那个其他战争，
才不会有其他的。
所以这个家庭需要这种灵修生活，
所以家庭就需要这种灵修生活。
要有服侍，彼此服侍的生活。
第二个就要有彼此服侍的生活。
有时候孩子会跟做父母亲，爸爸请你帮我做一件事，
有时候小朋友会跟爸爸说请你帮我做一件事，
孩子讲得那么客气，你没有理由不帮的。
孩子说得那么客气，你没理由不帮他，
除非是偷懒、啊、他可以做，
偷懒
他是偷懒那就不能帮。
你可以做，但你偷懒就不帮。
他很诚恳的要求，大的要服侍小的，
他很诚恳的要求，那么大的就要服侍小的。
那我们做父母亲的，
那我们做父母亲
也是要加一个情啊，
也都是要这样一起、
能不能请你晒晒衣服啊？
啊，可唔可以请你晒一件衫呢？
那孩子听得也很舒服，
孩子听得都好舒服。
好，他就去晒了。
好，咁佢就去晾衫啦。
就算他勾不到，他也会想办法拿椅子，慢慢的一个衣架这样挂上。
啊，虽然佢挂唔到，可能佢都会攞张凳慢慢挂上去，因为觉得被尊重。
互相有服侍嘛。
互相有服侍。
这个也是很重要哦。
呢、这个亦都好重要。
不然你都是命令。人家变成那个牛马，这样也不行哎。
如果唔系，你就命令人哋好似牛马咁都唔可以。
再来要有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你要有乜嘢生活
咧？既然要彼此灵修，
既然要彼此灵修，
要有爱心接纳的生活，
就有爱心接纳嘅生活。
不简单，
唔简单。
有的孩子啊，他有成就。
有啲孩子佢有成就。
有的孩子啊，不是不愿意，而是他真的机会或程度的问题。
有时候唔系真系唔愿意，只系机会程度嘅问题。咁点算呢？
你要用爱心接纳，
你就要用爱心去接纳。
他行为不太稳，
他行为不是那么好，
你也要接纳，
你都要去接纳，
慢慢的引导他，
慢慢慢慢的引导他。
如果你用责备的，
如果你用责备的，
如果你用很强烈的态度来反抗，
如果你用很强烈的态度来反抗，
他会把家庭闹得好像世界大战一样，
他就会将家吵到好像世界大战一样。不简单的，所以不简单，
要等他成长，
要等他成长，
你要爱心去面对，
就要用爱心去面对。
哇，这个爱不简单，
这个爱不简单，
有时候付出很久，
有时候付出很多，
你还是要接受，
但你仲要去接受，
不容易的，
唔容易啊！
如果家庭成员都很健康，
如果家庭成员都好健康，
不错，
信仰都唔错，
那你要感谢主，你生在这种家庭，
你就要感谢主，你生在呢种
家
庭。啊，
如果家庭有一些真的让我们灵修好像要破坏一样，
有时候家庭会让我哋灵修至要破坏一样，
你也要感谢主，
你亦都要感谢主，
你有机会学习，
因为你有机会去学习，
要用更多的心理去面对，
要用更多的心去面对，
不简单，
不简单，
你不要只注意自己的面子讲话，
你唔好就系注意自己嘅面子讲话，
功课，
呢个系一门嘅功课。
第三啊，
第三，
一个有宗教信仰的 家庭生活，
一个有宗教信仰嘅家庭生活，
要有什么生活呢？
要有乜嘢生活呢？
为主做见证嘅生活，
就是要有为主作见证嘅生活。
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睇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八节九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嘅八节九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第九节，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在这里保罗勉励以弗所教会的时候，
在这里保罗勉励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你既然信了主了，
你做事要光明，
你做事就要光明，
你的人要像光明的子女一样，
你的人要好像光明的子女一样，
所结出的果子
所结出来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追求，
当我们有这样的追求，
你就会过一个为主做见证的生活。
你就可以过住一个为主作见证的生活。
家庭里面要有这样的生活。
在家庭里面要有这样的生活。
哎，真的，你的孩子啊，从国小就会练习带慕道者参加聚会。
你的孩子从小学时候已经练习去带慕道者参加聚会。
甚至有的他听到的道理怎么样，他回到学校会跟他们分享。
甚至他在教会所听的道理，他会回到学校。
孩子回到家里以后啊，
所以孩子回到家的时候，
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学校的人称我耶稣呢，
学校的人叫我做耶稣，
我告诉他我明明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我同佢讲话，我明明系叫乜嘢叫乜名。
同学说你叫耶明书耶稣，
但系同学就话你姓耶明书耶稣。
后来爸爸妈妈问他，
后来爸爸妈妈就问佢，
为什么才小学人家这样叫你啊？
点解小学嘅时候人哋咁样嗌你？
我在教会听道理，我跟他们分享啊。
因为我喺教会听到你就同佢
分享啊，
有见证就会分享。
我看到有那个传单，我都看得懂，他们应该也看得懂啊。
我见嗰啲传单，我睇得明佢哋，
就我带给他们啦，
所以我就带咗俾佢哋。
我没有多久，班上叫我耶稣，
但系冇几耐，班上面就叫做耶稣。
做父母亲就感谢主，你有为主做见证的心呢、啊。
但父母亲就话：感谢主，你为主作见
证。很好啊，
很好好嘅。
哪有不好？
边度有唔好咧？
有的大人问，有的朋友问他：你信什么教？基督教。
大人有啲朋友问佢话：你信咩基督
教？明明真耶稣教会，就真教喺基督教。
明明真耶稣教会，仲要话基督教。
真耶稣教会。
唔够胆讲系真耶稣教会。
更难啦、
啊。咁要传福音就更加难啦。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的儿女，
有真理圣灵的见证，
有真理圣灵的见证，
我们就要为光明者来宣扬他的福音、啊、
我们就是要为光明者去宣传他的福音，为神、
做一个见证的生活，
做一个见证的生活、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更需要有光明的生活，
更加需要有光明的生活。
如果缺少了，
如果缺少，
这个家庭就变成黑暗的生活，
这个家庭就变成黑暗的生活，
变成彼此亏负的生活，
变成彼此亏负的
生活，无法过一个彼此造就的生活，
无法过一个彼此造就的
生活。怎么能够为主做见证呢？
怎样可以为主做见证呢？
做一个真正属神的人，
做一个真正属神的人，
除了有外在能够为主做见证的生活以外，
除了外在能够为主作见证的生活以外，
实质的内在生活，
他实质的内在生活，
那个内在的本质啊，
那个内在的本质，
就是讲着属灵的一种生命的，这属灵的神的力量的感召，
就是属灵神力量的感召，
那种属灵的本质很重要、啊、
那种属灵的本质很重要，
根本没有想要去做坏事，
根本没有想过要做坏事，
也没有想到要去违背神的话，
也都没有想过要去违背神的话，
那种本质、啊、善良的本质在灵里面是被确定的，
那种善良的本质在灵里面是被确定的，
在旧约圣经里面、啊、
在旧约圣经里面，
其实有关这方面的预表也有，
其实有关这方面的预表也有，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
27章，出埃及记的21章，
出埃及记21章，
27章，27章的，我们来看这个20节，
27章，我们看20节，
20节，在这里啊，
在这里
有谈到说神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有讲到神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
把那个点灯倒成的青橄榄油，
将个点灯倒成的青橄榄油
要拿来给你，
要拿来给你，
使会幕里面的灯啊常常被点着，
使会幕里面的灯成日都被点着。
那在这里讲到橄榄，
在这里讲到的橄榄，
这个橄榄啊，
这个橄榄
它有两个用途、啊、
它有两个用途，
在旧约以色列百姓的会幕里面、啊、
在旧约以色列百姓的会幕里面，
橄榄要制成油，
橄榄会制成油
用来点灯哦，
用来点灯，
我们今天也要有像橄榄的这种本质，
我哋今日都要好似橄榄嘅呢种本质。
它是点在会幕里面的灯。
佢系点喺会幕里面嘅灯。
要常常被点着发光，
要成日都被点着发光。
所以这个橄榄制成油啊，
所以呢个橄榄制成油，
它是预表属灵内在的本质。
佢系预表属灵内在嘅本质。
我们要常常借着属灵的油，
我哋要成日藉住属灵嘅油，
也就是圣灵的这个油膏，
就系藉住圣灵嘅油膏。
我们被浇灌充满的时候，
我哋被浇灌充满，
我们就常常过着一个为主发光的生活了。
我们就可以过住一个为主发光的生活。
你不祷告，
你不祷告，
你圣灵这个油啊，
你圣灵的这个油
就缺少了，
就缺少了。
那怎么可能会把会幕里面的灯给点燃呢？
那怎么可以将会幕里面的
灯也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的这种属灵的生命的油怎么会点着呢？
就是我们在神面前这种属灵生命的油怎么去点着呢？
所以神吩咐摩西要这样做，
所以神吩咐摩西要这样做。
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啊，
我们今天也都一样，
要注重祷告的生活，
要注重祷告的生活，
会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被点灯给发光，
会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被点灯发光。
你不祷告，
你不祷告，
你的属灵的油就缺少，
你属灵的油就会缺少。
我真的看到很喜欢祷告的人不少，
我见到好喜意祷告的人不少。
你要有个人的祷告，
你要有个人的祷告，
但是也有团队的祷告，
但也要有团队的祷告。
所以常常会看到有人在聚会前祷告，
所以会常常见到人在聚会之前祷告，
大家就安静准备心，
大家就安静准备心。
一进到会堂要有一个观念，
一入到去会堂就有一个观念，这是神的家，
进会堂不要讲话，
所以入到去会堂不要聊
天。进到会堂就是要安静等候，
你入到会堂就是要安静等候，
最好的方法就跪下来祷告，
最好的方法就是跪下祷告等到唱诗。
所以在会堂里面讲话真的要讲，千万不要影响到你旁边的人。
所以在要在会堂里面讲话，不要影响其他人。
你的讲话，
你的笑声讲话，要做一个节制。
啊，我们那个玻璃前面也播一个那个什么手机啊，要关或震动，那个就是尊重会堂的秩序。
我们在玻璃前面都贴了一张手机要删埋的海报，
贴在那边不是好看的，
贴在那里不是好看，
是有它的用意的，
是有它的用意。
那个很自然，你到神的会堂就要准备好这些安静的动作，
就好自然你来到神的会堂就会
准备安静的动作。你任何事情听讲神的道理没有不能受影响的，
你听神的道理不会受任何
事情影响。你来参加这一个小时，
你参加这个钟头就是属神的，就是属于神的。
你也不要利用这时间做那个公关，
你不要用这个时间做那些公关或者做生意，你真的需要
震动，
震动。
一有，那赶快到外面去接。
有的时候，你去外面那里接电话。
应该是这样嘛？
应该是这样。
哎，我们一般看到的有些教派的会堂很大。
我一般见到啲教派会堂好大。
所以一进来，很自然的你就会安静。
所以一入嚟好自然嘅，你会安静。
我们的地方有限。
但我哋嘅地方有限。
高度不是很高。
高度又唔系好高。
所以进来好像很亲切。
所以入嚟好似好亲切。
很容易讲话，
所以好容易会倾偈，忘记祷告，准备心，咁啊唔系咁好。
这个也是要去注意啊。
所以呢啲都系要去注意。
那我们橄榄倒成油，就是预表着这个圣灵啊。
我哋橄榄倒成油就系预表圣
灵。用在会幕里面要点灯啊。
用喺会幕里边要点灯。
就是那个七那个，它有一个灯啊，有七个嘴，但是它是一环一环的这样。这样连接要在上面点灯的，那个金灯台
有了灯就有七个座就可以在上面点灯，
那个就是要我们啊发出祷告的光，
就要我们发出祷告的光，
点灯常常为主作证，
点灯常常为主作见证。
橄榄它第二个作用啊，
那个橄榄第二的作用，
我们来看那个出埃及记三十章，
我们看出埃及记三十章，
出埃及记三十章，
出埃及记三十章，
三十章的我们来看那个二十五节，
三十章的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按作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
按作香的方法调和
做成圣膏油。那个橄榄要做成圣膏油啊，
那个橄榄要作为圣膏油。二十六节，
这个膏油要做什么用呢？
这个膏油要
它要抹那个会幕，
就要来抹
会幕里面所有的器具，凡是大祭司要用的全部用这个膏油去抹它。
会幕所有的器具，凡是大祭司要用的都要用膏油去抹。
哇，所以这个橄榄非常特别，
所以这个橄榄非常特别。
那想想看，
想想
我们就是神的器具、哦、
我们就是神的器具、
哎、我们要用膏油把我们抹得干干净净，
我们要用膏油将我们抹得干干净净，
要被圣灵浇灌充满，
要被圣 灵浇灌充满，
让我们可以尽本分来服侍主、啊、
让我们能够尽本分来服侍主。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
所以我们在这里发现，
我们要有那个属灵的本质，
我们要有属灵的本质，
而这个属灵的本质，
而这个属灵的本质，
在旧约在会幕里面使用就是用橄榄油、啊、
在旧约在会幕使用的就是橄榄油，
而这个
油
预表着神的圣灵，
而这个又预表着神的圣灵。
当你在磨的时候、啊、是要用神的真理做依据的，
所以当你抹的时候就用神的真理作为依据，
然后用这个圣膏油把我们磨得更亮的，
然后将这个圣膏油将我们抹得更加光亮，
所以要能够有为主做见证的生活，
所以要有一个为主作见证的生活，
就是要有真理的生活，
就是要有真理的生活，
也要有圣灵的祷告生活，
你都要有圣灵的祷告生活，
按着神的吩咐规矩而行，
按照神的吩咐规矩而行，
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圣，
然后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为圣，
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证明我们就是属耶稣基督的儿女子民，
然后我们所做的一切真的证明我们是
属
耶稣基督
他的工人，
是属于他的工人，
属他同在的人，
是属于他同在的人。
那我们家里如果每一个人都能这样做，
如果我们家里每一个人都能够这样做，
为主做见证的生活，
为主做见证的生活，
然后去强化内在有真理和圣灵的这种本质的生活，
然后强化内在有圣灵和真理本质的生活、哎，
你就会表里一致，
你就会表里一致，
自然神就会悦纳你，
自然神就会悦纳你。
所以这刚刚以上谈的那三点，
所以刚刚以上所谈的那三点，
就是教导我们了、
啊，就是教导我们
在家庭要建立宗教信仰的生活，
在家庭里面要建立宗教信仰生活。第一个
要有追求和睦的生活，
要有追求和睦的生活。第二个
要有培育我们灵修的生活，
要培育我们灵修的生活。第三
要有为主做见证的生活，
要有为主作见证的生活。
那我们所建立的家庭，
那我们所建立的家庭
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就像那个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六章讲的见证，
就像使徒行传十一章十六章所讲的见证，
你和你的全家就会得救，
你和你全家就能够得救。
我们今天家庭的发展，
我们今天家庭的发
展，最后要走到这条道路上面，
最后就要走到这条道路上面，
所以这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目标，
也是我们要追求的家庭宗教信仰的内容，
我们家庭宗教信仰的内容，
这是我们要追求的，
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
才能够让全家教会得到很好的发展，
才可以让全家和教会得到发展。
唱诗236首，
唱诗236首。